华南日本航空女同事遇难，日本重要文化嘅遗产落入中共手中，美要非法入境者俾$5,000，哈佛教授被遣返，中共高层接连引申，传言四起。德国科隆大教堂广场法轮功学员全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6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5日，日本千叶县一家公司经传血案，一名39岁中国籍男子上班时候向58岁的日本女同事连捅数刀，导致女子丢命。朝日新闻报道，5日上午9:30，在千叶县义余市公司工作的刘姓中国人突然向同事立石女士凶狠袭击，立石的面头部等要害部位受伤，送院后离世。据报道，当时两个人正在度谈话，男子突然失控，拿着利器攻击立石。另外两名同事见到后急忙将凶手制服，但被害人因为伤势严重最终送医不治。根据警方调查，男子被捕后承认用屋企带来的利器刺伤了女同事，并承认犯罪行为。警方表示两人之间可能存在某些纠纷，后续将进一步调查厘清犯案动机。近期中日关系紧张，除了在日本境内，日本政府亦好担心本国的公民在中国的安全。13日是南京屠城88周年日。路透社报道，日本驻华大使馆5日发布安全警告，称在和中日历史问题有关的日子里边，呼吁在中国的日侨格外注意自身安全。上个月17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亦敦促在华侨民加强安全防范，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日本著名经济安全分析师平井宏志认为，日本最大问题来自中国，中共正对日本发动没有武器的战争。如果台湾有事，10万名在陆日侨恐成人质，因为中方领导人有权决定暂停国际航班。平井指出，普通的中国人受到反日教育已经根深蒂固，近年发生多起攻击日侨的事件，台海、冲绳日趋紧张，一旦冲突爆发，中国人攻击性会爆发。综合考量之下，他主张日本企业应该尽快撤离中国，这个是唯一的解法。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器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器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器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日媒指出，中国买家日前大量收购寺庙和神社，取得宗教法人资格后，只要在普通的住宅内挂一条卷轴，就可以将房屋伪装成寺庙，利用宗教组织普遍享有的税务优惠，达到高额资产转移和逃税的目的。据周刊 Playboy 新闻网报道，日本受少子化和城乡人口流失冲击，很多寺院因无人继承、信众减少、生存困难日益加剧。据日本文化厅2023年的调查，全国大约有4431间 伪宗教法人，亦就是名义上仍具法人身份，但实际已不再进行宗教活动的寺院。还有更多寺院正面临关闭危机，吸引越来越多人出手收购。日本社会对此状况亦感到担心。天明寺主持铃木透露，近年经常听到中国富豪、企业家、医生甚至科技大亨透过仲介大量买低无继承人或者陷入财务困境的寺院，透过合法程序更换宗教团体管理阶层后，不但能够大幅规避税负，甚至能够完全躲避原本应负担的纳税义务。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类买卖的背后有时甚至有犯罪组织介入。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达到目的，有不良的仲介会利用主持的弱点，以女性设局以及恐吓等手段逼僧侣出售寺院。一旦顺利取得寺庙，买家就可以全面掌控寺院所有资产。以宗教的法人名义取得寺庙后，买家可透过这个身份转移名下房产，不单止可免纳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法人代表国籍亦无限制，可直接改由中国公民掌控。有专家估算，这种操作模式可为买家节省数亿日元税金。更夸张是，只要在一般住宅里面原归一幅卷轴，便可形同拥有寺庙的资格，摇身一变成为免税圣地。铃木警告，外资渗透不单止发生在寺院，东京目前的主要火葬场中仅有两家为公营的，大多数都已落入和中国相关的企业手中。他担心表示，日本寺院、火葬场、分葬业者等深植日本文化的重要产业正遭到外来势力逐步蚕食，情况已十分严峻，绝不能够再视若无睹，并呼吁社会提高警觉。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中共资本近年大量收购日本的寺庙、火葬场及殡葬业，反映涉及的已非单纯投资，而是典型的灰色渗透。中资亦被指利用宗教法人制度的免税漏洞，只需在住宅挂上一幅卷轴就可以申请为寺院，借此逃税转移资产，公然将日本制度缺口当成套利工具，完全无视宗教和文化的尊严。更令人忧虑的是，部分收购涉嫌及威吓、勒索及暴力，呈现中共资本和反社会势力勾连的特征，透过不法手段获取日本文化资产。寺庙和殡葬业向来是日本文化和社会仪式的核心，现在逐步落入中资的掌控，象征文化主权正受到中共侵蚀。中共一向以经济力量作为对外影响工具，今次殡葬和寺院的收购潮更凸显其渗透的深度。日本如果不及时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外资审查，其文化安全恐将持续面临侵蚀和风险。另外，日本经济新闻三月报道说，在过去一年中，日本至少有67处旅游设施落入中国资本手中，这些设施分布在日本的39个市镇中，包括北海道的二世谷御富良野、长野县的白马、的木县和群马县交界的日光、拿须、神奈川的箱根、静冈县的热海和伊豆。中国投资者之所以积极收购，部分原因是日元疲弱，中国富人寻求海外资产配置，以及日本很多老牌的旅馆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有报道甚至提到，中国资本在收购温泉旅馆时，出价通常是日本当地买家的两倍。另外令日本感到威胁的是，中国人大举收购日本离岛、水源、森林用地和军事据点附近土地。日本政府公布2023年度的16862件交易纪录显示，有203件为中国买主。另外，集英社的报道亦指出， 到2023年为止的资料显示，外国人取得日本森林的案例已有358件，2868公顷。对此，日本高市政府预定明年1月提出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其中将对外国人购买地加强监管，亦可能制定新法，加强外国人以及外国资本取得土地的规制。自民党外国人政策部长新藤义孝日前强调，土地和国家的主权密不可分，谁来持有、如何利用是极为重要的问题。11月26号，华府国民警卫队员遇难后，川普政府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将开始对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征收5000美元的逮捕费。同时，国土安全部4号表示，川普政府正研究扩大美国旅行禁令名单，受限国家预计将增加到30多国。4号美国边境巡逻队主任麦克尔·班克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声明，5000美元逮捕费将适用于14岁及以上被逮捕并被认定为非法越境且不符合入境资格的人。他说，这笔收费已获得国会批准，并纳入了总统签署的大移美法案。该法案包括数十亿美元的移民执法资金。班克斯表示，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非法移民，无论他们从哪里入境，在美国滞留了多久，目前身处何地，或是否存在任何正在进行的移民程序。这项逮捕费是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最新政策动态。今年早些时候，政府表示将对面临遣返令但仲未离境的移民处以每日近1000美元的罚款。与此同时，政府发起了一项自我遣返行动，向自行离境的移民支付1000美元。国土安全部本周表示，自川普政府1月上任以来，已有大约190万外国人自我遣返。过去一年，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逮捕人数已大幅下降，达到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11月份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了大约7300人，比10月份略有下降。川普政府4号公布最新移民政策，决定将发放给庇护申请人及部分人道项目移民的工作许可证有效期，从现行最长5年大幅缩减为18个月。主管移民申请和移民服务局的局长埃德洛表示，借由迫使移民更频繁更新工作许可，政府将有更多机会对持证者进行重新审查。埃德洛在声明中强调，在美国工作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过去一周，川普计划永久暂停所有第三世界19个国家的移民，并扩大旅行禁令的名单。川普表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对我们不友善的国家以及局势失控的国家。川普还呼吁应停止向非公民发放所有联邦福利和补贴，撤销破坏国内安宁之移民的入籍身份，并驱逐任何被视为公共负担、安全隐患或者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外国人。近期一名来自巴西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访问教授就被认为存在安全隐患或者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外国人。他在犹太教赎罪日当晚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犹太教堂附近开枪。这名教授的签证遭美国政府撤销，被逼离境返回巴西。赎罪日这一日，犹太人反省悔过祈求宽恕的日子，包括25小时禁食，并在犹太会堂进行祈祷。几乎所有商业娱乐活动和公共交通都停止，是安息日。根据警方报告，当日在教堂的保安人员听到至少2声巨响， 随着声响寻找后，发现呢名教授匿喺树后边，手持一把空气枪。教授向警方表示，佢只系用空气枪喺自家附近打老鼠，并唔知道自己身旁就系犹太教堂，更唔知道当日系宗教节日。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对反犹行为零容忍，强调能够喺美国工作同学习系特权而非权利。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教授嘅签证已被国务院撤销。11月30日，联邦政府针对庇护审批实施终止措施，并表示将维持一段时间。对此，纽约陈创厂律师表示，这个只是讲暂停庇护决定，而非暂停庇护面谈。移民局要求面谈继续，只是暂时不做最终决定。无论是决定批准、拒绝，还是关闭案件。关闭就是撤案的意思，既非批准，亦非拒绝。这个暂停对于移民法庭并无影响。移民局几时恢复决定难以预料，或者两周，或者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中共正国级高官近期频现不明原因隐身，最新一个是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他已经超过一个月未公开露面，海外网上传言四起，有指其或患重病。韩正自11月4日在卡塔尔多哈出席第二届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后，至今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网上出现各种版本的传闻，从逃往俄罗斯到现身英国寻求庇护，甚至传出李强将有合赴俄要人的消息。韩正被认为是江派上海帮人马，他在正国级领导人中排名第8，往往作为礼仪角色承担一些外事活动。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分析指出，韩正并无实权，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本来公开活动就不多，只是象征性出席外事场合，不排除病了甚至患重病的可能。他强调，高官短暂消失在中共并非罕见，中南海政治太诡谲，只要不露面就会引发巨大猜测。独立评论人士蔡神坤亦在 X 上表示，韩正一个多月没有公开活动确实不正常，但不会是半途。就在11月28日，中共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和集体学习，官媒的画面显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和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同时缺席。其中马兴瑞在卸任新疆书记后，关于他落马的传闻不断。时事评论员李彦明表示，李希隐身期间，中纪委11月30日上午通报，新疆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被查。李彦明认为，李希有可能是隐身办理陈伟俊乃至马兴瑞的案件。陈伟俊是浙江宁波市宁海县人，早年曾长期任职浙江，被认为是习近平浙江帮成员之一。2021年5月被调往新疆，官方通报中共高官缺席重要场合的原因的情况较少，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是罕见的一例。赵乐际今年3月11日突然缺席人大会议闭幕式，官方称他因呼吸道感染请假，引发了各种猜测。隔日，赵乐际在党媒上露面，而此有意辟谣。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国流感等大流行，新冠病毒亦一直存在，中共多名正国级的官员都有过长时间隐身经历，包括习近平，最大可能是他们身体出了问题。中共当局历来将领导人的健康视为政权秘密，但边个亦保证不到他们没病，甚至可能会得了不治之症。毕竟人算不如天算。德国法轮功学员每周6日在科伦大教堂广场举办信息日，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游客在了解真相后， 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1月30日中午时分，科隆大教堂广场上逼满了各种族裔肤色的游客。法轮功学员准备了20多种不同文字的传单，很多人主动上前和学员交谈，取得相关资料。很多人惊讶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重性，有些表示尽管已听讲过中共活宅的罪行，但看到图片仍够震惊。德国女士丽莎被学员练功吸引了。丽莎从事心理学方面工作，她表示一踏入广场就敏感地观察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时散发出来的祥和能量场。丽莎对法轮功学员的付出表示感谢，并赞扬说，你们所做的对这里的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好处有意义，不单止对中国，对德国更是这样。这里的人亦在这偏离真偏离善，太多人只关注自己不关心别人，我们应该记住并遵循这个理念。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9点仲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